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感谢神，真的在神的家里真的有满足的喜乐，真的有满足的喜乐。纪念耶稣的话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也在诗篇里读到说，神是怎么样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直到向神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我们必要在他脸上的光荣里面行走。你们相信吗？越是在各种患难的环境、困难的环境，让我们知道懂得向我们的神欢呼，因为知道他的能力是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真的感恩，谢谢敬拜团的带领我们敬拜神。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在开始之前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报告。第一个还是温馨的提醒，把手机改在静音或震动的模式。好，第二个，恭贺新郎新娘 Oli 跟 Helen 新婚之喜。一周多前他们在这里完婚。对，那个因为我们的 Hannah 跟 Eno 的那些弟兄，他们拍了一些录像，真的因为有5分钟左右的录像，所以师母说太长了，我们就到时候在大堂，在吃饭的时候，在大堂跟门口我们会循环的播放，大家可以到这边来一睹一睹为快。 OK， 好啊。这下面一个真的也是有一些难过，但是也是我们心存盼望，就是为牧师的身体祷告。这是9月上礼拜一牧师发在我们教会的那个祷告群组里面的。他说母坛欢庆70，牧师和我提早回到台湾，一方面是有时间陪伴老母亲，另外这一次为牧师安排了心肺脑的健检出牧师的肺部有一个 4.7×1.3×1.4 的肿瘤，今天看了胸腔专科医生判断大概率是肺腺癌。由于肿瘤虽大但密度不高，切片准确度只有 60%，所以医生建议直接微创割除。这部分手术大约半小时，单场化验，若确定恶性再进行右肺叶上部切除，大约再需要 1.5到2个小时的手术。这是他上礼拜一发出来的，放在祷告群组里面。对，他下面有几个祷告事项，一个是真的是很感恩，因为这一次70周年庆是牧师师母可以回去有一些时间可以做健康检查，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现了真的是这个肿瘤可以及时的治疗，我们为此感恩。另外的话，因为由于台湾现这段时间刚刚有风暴经过，所以医院很多的设备都已经停用，现在就变成检查就会推迟一些时间，现在正式确定是这个礼拜五牧师会做手术，这个肺部这一个肿瘤切除手术，在这之前会有一些健康的检查，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真的相信神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为完全，我们相信神掌权，神在凡事上掌权，好不好？在大家有当你记得的时候，这位牧师他的身体祷告，也求神赐福医生的手，让这个手术可以顺利，也求真的手术后牧师的康复可以顺利。这样的话就是牧师师母也可能手术后会在台湾多待一些时间。对，也求神保守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身心灵一样在这一些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联合在一起。因为圣经中耶稣说得很清楚，他说我没有留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神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不好？下一个，这一周的打扫是社青男女观演跟恩宠，下周是警醒更新仁爱跟晨光。好，我们还是牧师师母可能虽然没有办法赶回来参加这一个教会的退休会，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的举行这个退休会。 正像牧师所说的，真的是在这个时候，神差他的仆人 Bill Wilson 牧师来到我们中间，真的相信有他的美意。所以大家真的是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不只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为我们真的是能够为整个教会经历属灵的复兴来祷告。真的就是当一个教会所有的肢体开始同心合意的时候，它的力量是很大的。还记得吗？使徒行传，当这些门徒们同心合意 One accord， 整个事情就开始发生。神的恩典，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在爱里面合一，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爱的大能，好不好？这是纪念10月25日、26日、27日三天，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能够来参加。好，再下一个啊，没有了。好，上个礼拜我们讲了，真的是接下去我们会讲传讲诗篇一些信息。这个礼拜郭靖会来特别的传讲一组诗篇中非常独特的一组诗篇，叫善行之诗。好啊，他今天要带给我们这方面的信息。好，我们一起欢迎。
好，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想就是现在这个在牧师生病的期间，也是神特别是对我们教会有很美的心意，更是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一起来为牧师来祷告仰望的时刻，也是弟兄姐妹要被兴起的时刻。那我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就是从上行之诗看基督徒的上行之路。大家是否还记得，就是在去年2023年12月31号最后一天里面，大 Joy 姐妹在这里带敬拜，她讲到了一组有趣的数字，还记得吗？123123，他来为我们加油。那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了一个信息，也是讲123123的，他是说上行之诗，那是从诗篇的第120篇一直到134篇，共15篇，那一共有5组，每组有3篇，这三篇就是123。这个信息讲到123123是决定上行的关键时刻。我在这次就是求问神要讲什么信息的时候，就有一个意念，就是说讲上行之诗，而且有一道亮光让我看到，从去年的最后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神是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不只是少数人，而是普遍的来做带领我们向上行的这个神的作为。那我们仆人团队就是为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在耶稣里晋升，在耶稣里晋升就是基督徒的上行之路。从今年的10月2号黄昏开始，我们已经进到了犹太历的5785新年。那现在这个时候也是让我们来回顾过去，献上感恩，也花一些时间来反省，就是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是不是有哪些地方所要来悔改的？那也是我们来展望未来，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有哪些地方是要突破的，是要跟神继续上行的。所以呢，今天呢，我就对照着这个上行之诗里面讲的几个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回顾神今年在教会里面所给我们的恩典。同时呢，我也会请 三位弟兄姐妹来做这样的一个他们今年的这个上行之旅的见证。好，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打开，我们现在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上行之师。像刚才我已经提到的，这个从诗篇的120篇到诗篇的134篇被称为上行之诗，一共有15篇，每组各有3篇。那而且呢，它每一组的第一首诗篇呢，多以祈求跟拯救为主题。那第二首呢，就是强调神的能力和保护。第三首就是赞美、感谢与祝福。那整体的这个意境呢，就是逐步的升高的，就像登台阶一样。那所以呢，也被称为登阶之诗。那这个上行之诗的背景是与以色列人往那个耶路撒冷朝圣有关，尤其是在三大节期期间，像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期间。那朝圣者呢，是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或者是在这个往圣殿的台阶上，是逐步的吟唱这些诗的。上行之诗的篇幅都是比较短的，是便于记忆跟吟唱。他们不仅是个人的独唱，就像毛运清弟兄在我们当中他会来吟唱，那也可能是群体的合唱或者是对唱。我把这个15篇的上行之诗就是找到了一个图表，那虽然大家字比较小看得不清楚，但是主要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看到这15篇里面分为5组，那每一组这边有主题和主要内容。那每一组你看到第一篇都是大多都是呼求、拯救、祈求，那第二篇呢，就是真的是神的能力，诗人来信靠也得到保护。那第三篇呢，就是真的是有喜悦、有感恩、有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呢，就是逐步升高的。看到作者就是大卫在里面写了4篇，然后所罗门写了1篇，是第127篇。那现在做一个广告，运清弟兄下周日会在我们当中专门来分享诗篇的第127篇。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先来看这个第一阶的第一篇，就是诗篇的第120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预备，七，一二三。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的帐篷之中，有祸了。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好，那这一篇呢，其实是我不太熟悉的，但是神就把这个放在我里面。那我们先看这个我的 PowerPoint 上那个小小的，那个就是罗藤木，它是生长在就是比较干旱的旷野里面的一种松柏类的植物。那它呢是用来做这个燃烧用的木炭，看到参考书上说它的热度真的是会非常的高。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诗篇里面对于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的刑罚是什么？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就是被勇士的利剑射中，被那个炭火烧着。 那我再解释一下，在这边的米舍呢，米舍是在以色列最北边的一个民族，据说是亚佛的后裔。基达呢，是在以色列最南边的一个民族，他是以实玛利的后裔。那这两族人呢，都是以这个好战野蛮闻名。这首诗歌就表达了这个诗人呢，被这样的一个好战不爱和睦的这群人包围着，他真的是渴望，就是在这样的急难中，他向上帝呼求，那上帝就应允了他。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口舌真的，因为我们是住在基督里面的，是被圣灵来管理的，那圣灵一定会让我们来认清楚这个肉体，包括我们这个舌头的丑恶，他也会真的激起我们里面的这个心，说我不要，求圣灵你来帮助我。那在回想我们的教会，去年我们查了雅各书，德育牧师是不是在这里讲了道是生死在舌头的权下，那永正牧师也在这里讲了，就是不可论批评论断。那我们小组也查了这个雅各书，我就注意到圣灵在不少人当中做这个口舌洁净管理的工作，管制的工作。那我在这里呢，先来分享神在这方面对我的这样的一个管制对付的见证。在今年的6月7号，就是一早晨的时候，我就收到我公司经理的电话，说有一个紧急的状况，就是需要马上处理。那这个状况呢，真的是全新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在这方面的这个专家呢，他正在休假。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就是我的经理讲了一句很不在行的话，我真的是就是本能的提高声量，当着那个我们团队的人来大声的来就是像喊叫一样，就是讲出那个反对他的话。那他当时都愣住了，然后他也立刻回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大声的吆喝？那我只好闭嘴。当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我就开始反省我自己。我就发现，因为我的经历是刚来不久，那我比他有经验，我心里面就不知不觉的就是产生了一个不尊重权柄的这样的一个倾向。而且呢，就是我里面的骄傲，就是平常没有察觉的，它就暴露出来。所以我想到这个，我心里真的是就是很惭愧的。然后就写了一封短信跟经理说道歉，然后他也回复，他很好，他回复说我原谅你在就是压力下的反应。那过了3个月，到了9/11，因为我这帮助我好记，是星期三，那一周呢是我的在公司印度同事的值班周。我们早晨的时候就收到客服的反映，说我们的一个产品出了问题。那一般我们就是说谁值班谁就先调查那个问题，没想到我的印度同事说我正忙着，你来先去帮我调查。我一听，我心里面气都涌上心头，我就很大的声的就说责备他，说你为什么不做呢？然后那他就赶快把我的经理的指令说他要来专心的做这个方面的升级的工作，说所有的客服在他值班的这一周，所有的顾客的问题都要让我来先来调查。那我只好忍着气了。那晚上正好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你知道那天牧师师母祷告的经文是有箴言书9:10，说凡你手所做的要尽力去做。我就知道当天晚上神真的是知道我那天的经历，他当天晚上就指出我的问题来，就是说我真的是不甘心在我的工作团队里面要来摆上。那第二天呢，这个产品的问题就继续的恶化，我们不得不把它当作一个事故来处理。 那各方面的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各方面负责调查的人就一起开会，然后就是分享调查的进展。当问到我调查的这方面的时候呢，就有人说就是那个方面常常的来出问题。那我一听我就非常的不耐烦，用生气很大声的来说这次是不一样的，我已经调查过了，这方面没有出问题。那大家都可以听，从我的声音里面就可以听出我真的是不甘心受冤枉，我就是要大声的来反驳。那结果呢也是系统那个更新造成的，虽然我的调查是对的，但是呢圣灵却来光照来责备我说，让我看到我跟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甘愿牺牲自己，他被骂也不还口。我真觉得这样的我跟这样的生命差得太远了。然后我就用这个以赛亚书4:4说，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除去，这样的祷告。主真的是垂听了这个祷告。过了11天，就是到了9月22号的那天下午，我送两位青少年就是开车回到家。那在我开车返回教会的途中呢，就是被一辆警车拦住。那警察就说我在限速45迈的地方开了59迈。当时呢，我坐在车里，我就祷告问神说，主啊，你要让我学什么功课？我一下子就想起来2天前的那个周五晚上发生的事情。我很期盼参加那天晚上在 Zoom 上的8点的一个聚会，但是傍晚的时候呢，我发现家里吃的东西像面包这些没有了，我就赶紧去那个附近的那个 Little 的杂货店去买。你知道 Little 是让你自己 check out 的，对不对？自己算账的。那我在算账的时候呢，我忘记算，就是我有买了一串就是香蕉大概5根，我放在你知道前面有一个专门设计放牛奶的那个窄窄的地方，那我其他的东西呢就是放在另外的地方，所以呢我就忘记算一串5根的那个香蕉了。只有等到我把东西放在我的后备箱里面，我才觉察出来。我就想说哇，时间已经很紧了，我就等下次以后有那个再来的时候我再把它补上。那真的我就周六的时候完全把这件事情就忘记了。想到这里面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心里马上都敬畏起来。主的管教是非常及时的，就像最好的这个父母，他就是及时的来管教，就是他知道我的心，我根本没有把那串橡胶放在心上，你知道吗？然后所以呢我就短短的3天，这个管教就临到了。然后我就今天下午赶快跑到 Littles 又买了一串那个橡胶是5根的，然后刷了2次，就是把这个没付的钱补上。那你知道一串5根的香蕉是多少钱吗？不到1美元。你知道我的罚款的那个超速的罚款是多少钱？大家能猜到吗？对，差不多，因为加上手续费是120.75块。我这回可能吃了这一辈子最贵的香蕉，是不是？那真的是主对我的管教是非常严厉又很幽默的。但是就像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读到的，就是说主管教他所爱的人，上帝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管教我们，让我们跟他的圣洁上有份。那对照这个120篇，我们看到这个对这样的一个惩罚，对诡诈舌头的惩罚是什么？是勇士的利箭射中，比罗藤木炭烧伤。我想神对我的管教比这个要好得多吧。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上行过程中还有对这个呢我要提一下，这就是上行的起点，对不对？是要让我们离开米设跟基达， 就是真的是神要来让我们借着这个口舌也是来对付我们的肉体，让我们来弃绝谎言，管制我们的口舌，借着管制口舌也是要让我们来真的是克服我们的肉体。那第二点是我们知道刚才讲到的上行之诗里面，它很多是合唱或者对唱，那这个也是讲到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生活是要同心合意的集体的祷告。那耶稣呢在主导文里面就是说讲到他跟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我们肯定是两个以上的。那同时他在那个马太福音18章19节也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也是讲到同心合意的这个集体的祷告。那我在这个马哈什跟巴尼他们夫妇的这本书叫《守望祷告隐藏的能力》这本书里面，我看到了一个集体祷告非常形象的例子。这个例子呢是讲那个佛罗里达海滩上成功营救的工作。那在讲这个故事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人玩过这个水上拖伞运动？我是没有啊，那个王晶有，哇，很好。那我在这里呢，先我专门查了一下这个水上拖伞运动，先介绍一下这个水上拖伞运动，就是这个参与者呢，他是身穿着这个救生衣的，然后呢又头上又戴着一个降落伞。那是有一根绳子呢把它连在这个快艇上，当这个快艇加速的时候，它就被升在高空，大概有时候高的时候就有几十米高，这样的话呢可以享受就是在海上这样的一个飞行的感觉，又可以俯瞰这个海洋，是不是很美的这个运动。那有些地方呢它也是提供两个人或者是多人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就是一起来运动。这个讲到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佛罗里达的一个海滩上，就是一群游客呢就注意到有两个青少年的女孩子，他们在那个玩这个水上拖伞运动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就是那根绳子呢绑在他们身上降落伞上的跟那个快艇就脱离了，你知道吗？他们不是在这个海面上飞了，他们被风呢就是吹到那个岸上了，就是大约在那个250英尺的那个高空里面，他们吓得真的是就是大声的尖叫。那有一个游客呢就听到了，然后从那个岸上跳到水里面，就是把那个绳子抓住了。另外两个游客呢也是一起跳进水里面，他们就在齐腰身高的那个水里面呢就是用力的来抓住那个绳子，但是呢他们的手都勒破了，但是因为风大，那个绳子呢就是从他们的手里面还是脱掉。然后这两个女孩子呢就是坐在降落伞里面，就是被强风吹到那个就是岸边，就是那个建筑群那边像它那个高度啊，还有电缆电线是非常危险的。那在这种状况下，整个沙滩就是岸上的那个就是有旅馆嘛，那些游客都从岸上来纷纷的跑出来，大概结果是有100个人来才把那个绳子给抓住，100个人来帮忙才把那个绳子给抓住，那两个孩子就是平安的降落。其中一个女孩子还说，哇，她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一直的来祷告。所以呢那我们来看进步思想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呢，当那两个女孩子被强风来掳去的时候，当初赶来救援的那个3个人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对不对？ 但是那两个孩子还是处在危险之中。只有当整个沙滩的约100个人来积极的投入这样的一个援救工作的时候，那两个女孩子才从失控的这个状态下被救出来。同样的，在属灵的领域里面，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在这个有重大的疾病，有这样的死亡的攻击威胁的状况下，需要的不只是少数人的祷告，而是同心合意的来展开集体的祷告。那就像以斯帖在圣经里面带领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的进士祷告，还有在那个约拿书里面，就是尼尼微城从国王到那个牲畜，这样的都全国都来进士祷告。那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呢，就是我们的基督徒是有神所赐的赐予教会的这样的那个属灵的权柄和影响力。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就让我们这个被祷告的人可以跟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之锚相连，那就可以来攻破这样的黑暗的营垒，带下大能的拯救、医治和平安。那我就讲到这里，我们好不好花一点时间为我们永昼牧师的手术再一次同心合意的来献上祷告，好不好？我们都齐声开口，我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是的，不来啦啦，撒撒呼里啦啦啦，不来啦啦啦啦啦，不来啦啦啦，撒撒呼里。不来啦啦，是的主，不来啦啦啦，是的主耶稣，我们同心合意，不来啦啦啦啦，撒撒呼里啦啦啦，不来来来来来来，撒撒呼来啦啦啦啦，不来来来来来，撒撒呼来啦啦啦啦，不来来来来来来，撒呼来啦啦啦啦，不来啦啦啦啦，撒撒呼来啦啦啦，不来啦，是的，真的是把你的声音，把或者是你从心里面来发出的。这样的一个呼求来向我们的神来就是献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再次为我们的永昼牧师来仰望你。主啊，真的是你掌权，你有你的美意。主啊，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台风的影响，让他的那个手术推迟了，但是真的是我想有你的美意，有让他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个检查。主啊，主啊，是的，主啊，我也真的来宣告，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你在诗篇41篇说，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主啊，真的是就求你的同在，包围着牧师。主啊，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宣告，神啊，你必亲自来引导。引导这件事情，主啊，让他所有的手术前的检查都是充分的，主啊，主啊，都能够来提供这个有助于手术进行的所有的资料，所有的数据。主啊，真的是在他的手术里面，主啊，你也来引导他的这个医生的手，整个的团队，主啊，主啊，真的是亲自来你来引导他们来为牧师来做这样的一个手术。主啊，主啊，把这个右肺上的肿瘤可以来完整的来切除。主啊，主啊，让这个手术是非常的成功，而且没有任何的扩散转移的意向。主啊，是的，神啊，你也在雅各书中这样应许，出于信心的祷告必能使病人痊愈，主必使他康复。主啊，主啊，谢谢你，我们真的是就是相信这样的一个应许。主啊，是的，还真的是就求你用属天的平安也紧紧的来包裹德育牧师，赐给他加倍的智慧、信心和力量来照顾牧师，能够有很好的恢复。主啊，真的是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 那今年教会在40天禁食祷告结束以后，牧师师母和仆人团队有感动，就是说让早晨的 RPG 继续的进行下去，使我们教会来走进这个我们祷告发电厂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教会真的是领受了很多的预言，就是要成为祷告的发电厂，那让我们的祷告成为清香的祭，来作为教会成立20周年献给主的礼物。所以呢40天禁食祷告刚结束，4月13号就开始了早上的 RPG。刚开始的就是说在牧师回台湾之前那个牧师都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每天的祷告的经文主题还有带导事项。那现在是不是柯珍姐在那个就是说来帮我们每天都有早晨7点和7点半两个时段，特别我们在这里要感谢柯珍姐和王晶姐妹，真的是每天忠实的来为我们主持这两个时段，我们好不好在这里那个鼓掌来感谢他们。是的，好，那到今天呢我们教会的 RPG 你如果仔细看一下已经进到了第177天，这个时刻也是我们值得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教会集体祷告的果效是什么样的呢。我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对照上行之诗。那诗人呢在朝圣的路上经历到这个神的怜悯、帮助、保护，困境中的突破和感恩喜悦，那这些呢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今年，特别是这个 RPG 这个这么多时间里面来经历的。即使你没有在这个 RPG 上面，但是就说你同心合意，我觉得同心之处就是能力之处。所以我们来下面先来看一下这个诗篇，这个是第一阶的第二篇，诗篇121篇，我把其中的3节给打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1、2、3。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读到这个诗篇，大家还记得就是当春雨的先生顾忌在陪春雨，就是9月24号做那个脑部的那个 bypass 手术的时候，他在 RPG 的群聊里面发了由这个诗篇121篇所写的这个诗歌，对不对？大家如果有在 RPG 上面是不是有看到？而且呢那天就是在手术前的那个周日下午，我在这边敬拜的时候也领受到诗篇121篇为春雨的这个手术祷告。所以呢我也把这个诗篇121篇也是发给了春雨。那我们现在都知道春雨的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他那个2天以后就出院了，而且呢他的认知能力丝毫都没有影响，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神迹，对不对？那我想在这里等春雨做完了2次手术完全康复以后，我们期待着他亲自的来见证主大能的帮助。同样的，在大俊弟兄的身上，就是主真的回应了众人的祷告，在完全不可能的状况下，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超过人所求所想的恩典赐给了他，对不对？那今年神真的是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行了好几次大能的神迹。那想到永昼牧师的手术，我们也更有信心的来宣告，
我们一起来宣告，耶和华要保护永昼牧师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永昼牧师的性命。是的，我们可以一起再读一下，耶和华，换成永昼牧师好不好？耶和华要保护永昼牧师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永昼牧师的性命。好，我们真的是期待神在永昼牧师的身上来行奇妙的医治，来彰显神的荣耀。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在这个上行的过程中，我们我看一下，我们会经历，这个是第诗篇的123篇，我们会经历神的怜悯，非常奇妙的怜悯。好，我们一起来读，下面也请那个大Joy姐妹做准备，因为她要为我们来讲见证神在她身上的大怜悯。好，我们一起先来把诗篇123篇读一下，让大教会姐妹也做一下准备。好，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好，把时间现在请那个大教会姐妹来做一个见证，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Hallelujah, Amen。上帝真的很好，我现在就把我的见证念给你们听哈。第一个先跟你们讲一下，在9月19号的时候，我把我自己的手给砍了哈，所以好，那就这样，我把我自己的见证念一下。在2个礼拜前的周四，我砍树，但是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给砍到。刚刚开始的时候不太在意，因为我常常不小心把自己给割了，所以我以为这是小伤，我也不太在意。等到我要去包扎的时候，才发现我伤口上的血止不住了，而且那个伤口也很大，也有2个伤口，就好像那个血就这样就好像你家漏水，就这样慢慢慢慢就渗出来。谢谢啊。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意识到事情好像不太对，那个不是水，那个是血，这样。那，那个我在哪里 ？OK， 所以我赶快打电话给周辉，因为他比较懂得这些医学的东西。刚好他跟他女儿去 vacation， 所以他女儿刚好就还在他旁边。他的女儿 Olivia 曾经在急诊室里面实习过。所以他曾经做过类似一方面的东西，他就教我怎么样把我的手举高，然后高过我的心脏，这样，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所以这样子血就不会一直渗出来了。然后再把那个被砍到的地方把它紧紧的压住，然后只等到那个血不再流出来，所以这样子大概过了20分钟才真的止住了。在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真的犯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人教我怎么样去止血，不然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就在那个时候，我马上请周辉帮我放在祷告群为我祷告，所以在那个时候及时的祷告也帮助了整个事情没有那么严重。第二个就是上帝的保护，在这个整个事情的当中，其实我不应该去砍树，因为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住，然后在我交情的地方跟在我家呢，因为我们住南边我家的后面就像这边 有太多树，我大概有十几棵二十几棵的树，不是棵，对不起，十几，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十几栋，不对，十几 anyway 就是很多树，那个要好几万块钱啊，这样我已经请人家 estimate 啊，所以我也不想花钱，因为太贵了，所以我就想说我自己来砍，那这就是我自己的错误，我的儿子一直叫我不要这样做，但是我想哎呦，他们没帮我，我就自己做嘛，对不对，那这就是我自己犯下的错误，因为我太高估我自己。但是我们是会犯错，因为我们是人，上帝即使我犯的错误，上帝也一直保守我，所以当时候当那个，因为我买了一个 Milwaukee， 就是 Milwaukee 就是非常厉害的那个，大家大概都知道 Milwaukee 的东西，我买那个电锯，那时候划过我的手背，因为 happen 太快了，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而且也不痛，所以我那时候没有想说那么严重，只等到我的那个血止不住，我才发现哦不对，好像事情不对了，这样子。就在那个时候，后来呢有人跟我讲，因为我就砍到这里这样，那后来他们说如果砍到这里或是砍到这里的话，砍到 knuckle 的时候，那可能我就不用弹琴了，这样。所以感谢主，就是砍到那个地方，所以上帝的恩典跟怜悯都是很多的。所以在诗篇四十六篇啊，对不起，四十六篇第一节，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他是我患难中，在我患难中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在海中，其中的水虽喷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但是怎么样？说大声一点，但是怎么样？再大声一点，好像只有听到马瑞斯。再来一次。但我也怎么样？不害怕。哈利路亚。第三，上帝的供应，在这件事情上，上帝使用了 Olivia 帮助我在紧急的时候来解决事情。上帝也把一颗关怀的心放在周辉跟季涛的里面，他们就跑来，就开很远跑来带我去吃饭，买东西给我，就是好像上帝把那个爱放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很多人就来问我到底怎么样。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上帝的恩典是这么的真实的诗篇第133篇1到3节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弟兄，因为以前呢，弟兄就代表姐妹 ，OK？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不是弟兄代表姐妹，对不起，我说错，弟兄就是包括姐妹，对不起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亚伦就是大祭司，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表示所有的恩典，所有的美上就从头流到下面，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上，因为在那里有什么？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什么？永远的生命。 Amen。 第四，向上举目，在这件事情上我学到一个功课，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中有很多需要做选择的时刻，尤其是在这个生命危急的时刻，我们可以选择一直看我们自己的软弱，我可以选择一直看我 Oh my God， 我的血一直流出来我们可以一直看我们的环境，因为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没有人帮助我。我们可以一直看我们自己，好，当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心不会平安。但是，当我们往上看的时候，这个照片先不要放，好不好？当我们往上看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上帝就是很奇怪，我们往上，我们说上帝 This is it, this is my limit 就说这是 it， 这是我的限制 OK， 我走不下去了，上帝，我走不下去了。就在那个时候，当我们心往上看的时候，上帝就会把那个平安，把那个安稳，就像我们今天在唱的最后一首歌，我待会会把它念出来，把安稳平安放在我们里面。在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非常清楚，我看到我的血一直这样渗出来，那我就在想说，哇，这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呢，我就在我头脑所想的，我也没有慌张，我也没有 panic， 我也没有在想说，哎，我会不会死啊？干嘛干嘛都没有，我只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把它给止住，这是我想的。好，再来第五个祷告的重要性，我这里要提到 RPG 祷告。老实说，刚开始在祷告要继续 RPG， 我是很 struggle， 因为我上课上得很晚，所以我回家十点，所以对我而言早上是真的很困难。但是在大概一个多里月前，上帝就好像一直催促我的心，我必须要参加，必须要参加，所以我后来就参加。后来在那里面，我们就看到很多需要的人，他的生命被改变，他的需要，甚至像大俊，我们为他祷告，从那个家属要放弃到那个，像现在都可以起来了，就是这么，上帝就是这么信实哈。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谢谢牧师师母王静跟柯珍姐，他们每一天忠心的摆上，为这个祷告群的摆上哈。第六，经历上帝的信实之后，我们更会学会来怎么样相信上帝的应许。当我们经历之后，我们就会相信，更多的相信。大概在三年前，我们家有一个那个什么，因为我们家那边属于南边，所以我在睡觉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 warning， 但是我没有接到。那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外面砰砰砰这样，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继续睡我的觉。早上起来我才看到，我 miss 掉一个 warning， 那个 warning 就是我们那一天晚上有那个 tornado， 那我也没注意到，然后打开那个 Facebook 才看到很多人 share 啊，他家的那个什么房子不见啊干嘛，然后就在我们家旁附近大概十 mile 的地方，我那时候才发现，哦不对，好像 tornado 经过我家，但是上帝就这么信实的保守我们。然后这个不是只有发生一次，这个是第四五次，在我们家那里都是这样。我看到很多那个有的房子呢是整个房子不见了，有的房子是它大概没有地基打好，然后整个房子 shift， 但是呢有一根电线呢就在那边，所以它房子就没有跑走这样。所以呢，当我们经历过神的信实之后，我们才更会更多的对上帝的信实有更多的信心就是这样。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我的眼睛看不见，耳朵未曾听见，还有什么？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再来我要把这个今天下面的那个因为我觉得刚刚在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上帝在使用这首歌，他就说安静，让平安进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神，风浪让我的灵坚定，在你我身旁，你就是上帝，使风浪平静，安静让平静入我心，深深知道谁？神是神，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旁，你使风浪平静，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敬拜你。生命满有你的印记，我们经过苦难，我这个就是一个印记，我们生命中经历的印记，但是我不害怕，我仍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好，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放那个照片？ 好，这个就是那个我刚开始被cut的时候，那个黄的都是那个我把整罐的那个叫做什么那个云南白药把它涂上去，那个是已经没有那么多血的。但是那另外一张呢，是因为那个 Olivia 就叫我说啊，你要把手举高，这样举过你心脏，所以我就在那边跟他开玩笑，我就说 Oh, I have a problem, I have a question, Miss Olivia. 我在开玩笑。下面。再来这一张就是后来没有写的时候，这个就是今天照的，我已经全部痊愈，在两个礼拜，上帝是不是很伟大啊？哈利路亚，阿们。
谢谢谢谢大舅姐妹给我们做的这么棒的见证，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继续的上行。好，那我们再 接着再往下走。这个讲到神的保护，我们大家我想都听到看到孙玲姐妹在互助群所发的那个是非常有画面性的那个见证。当我跟她联络的时候，她说这只是整个部分的一小节而已。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来读，我们就请孙玲姐妹走到台前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精彩的见证。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诗篇上面的两节，好不好？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耶和华之名，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把时间交给圣灵姐妹。
弟兄姐妹平安。我可能简单的先把我那个见证先读一下，因为节约一点时间，然后也有给如果没有看到这个见证的人有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个背景哈。这个事情是发生在9月16号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位置呢在141到285处准备这个就是拐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路其实挺多车的是吧，然后有一辆巨型大卡车在我前面。加长大卡车，那我的习惯是离卡车呢一般至少15米，这个习惯当时真的是救了我，因为当时这个静止的卡车我们停在那里，突然里面发出一声巨响，然后它那个后门就真的在我面前就爆破了，就是完全静止的状态开始爆破，绝对像那种大型动作片儿。然后呢，从破的门里面居然接下来飞出了一辆很大，大概有多大呢？可能有比那钢琴还大，一个巨型也是比较大的这个重型大机床。那机床下面是有四个轮子，它居然就很平稳的着地了。着地了以后往我这边冲过来，方向精准的往后面，也就是第一辆车我冲过来。那这个时候呢？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求生嘛，就是往右边往看。那个时候呢，右边那个车呢，那个车道只有一辆小红车飞速的开过来，后面就没有车了，所以我第一时间就打轮就闪过去，就是在那个几秒的过程中间，结果呢就躲过去这个灾难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想一下，后来我事后想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机床在大卡车里面没有被固定住，所以它一旦停住的时候，在里面一个惯性的往后，整个因为那么长，在里面那么长的车道嘛，开过来以后就把这个大门居然给撞，是撞烂了，不是撞开了。对，好，那这就是我当时的故事哈。然后很有意思，我后来跟我女儿讲，我说我要做见证的时候，我女儿问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她说妈妈，你就是要说神在这个事情里面保护你了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深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跟别人讲的时候，甚至跟我们自己在讲的时候会说，哎，这个事情是出于神还是因为我比较侥幸呢？对不对？或者是我很有水准呢？ 对吧？对，所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但是因为我是从头到尾经过这一段事情的人，所以我可以很确定告诉我女儿，我也今天很愿意跟你们分享。因为真正的故事呢，从那里是开始，其实到接下来呢就是 what's after， 在这个后面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我转过去以后，我就继续往前开，开的时候我当然就会说感谢主带我躲过这个灾难。好，我也感谢主没有说是这个我们在高速路上，如果那个车是高速路上打开的话，那我们肯定后面就全完了，就是这个情况哈。那么我这么一想想的时候，我突然就意识到一个问题，我说我刚才的反应怎么那么冷静，就冷静到我没有情绪。然后我心里想，我第一反应是说，哎呀，我是不是很酷啊？我开车很厉害的哈。可是我后来就发现，因为我们都很了解自己嘛，我觉得不对。我说如果我们姐妹们开车，不是碰到事情会通常会说，哎呀，哎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办啊？哈，都会是这样嘛。可是我没有哎，我就是在那边好像很冷静的看着一个东西在我面前像电影一样打开，然后我没有情绪，我就出去了。呀。所以那作为我自己是我自己的导演嘛，那我当然我就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在那个接下来开车路上，我就开始反思，我就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头一天呢，我发生了一件让我蛮不舒服的事情其实大概具体不用说，就是我的一位家人他又一次呢给我惹了一个很大的麻烦，就可能会要就是说我需要来承担将近$10,000的这么一个经济损失。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好几次了。然后我觉得我生活在一种不能够确定性里面，可是我没有办法回避这个责任。当时我第一情绪呢是很生气，然后我甚至给三位姐妹发了消息，因为他们知道我的这个情况，我说你看看又发生了，记下这个顺序啊。我第一个是给我的姐妹马大姐妹，然后第二个我就去骚扰了一下我的小组长，然后我再给师母发，我说真的很生气。然后师母就回说，你现在应该祷告，把你的情绪能够那什么，能够不要，就说不要影响你的情绪。我说是的师母，我是这样子，我确实是这么祷告，我现在也情绪已经平复了，我没有那么生气了。 OK， 所以当时在头一天的时候，我是经过这样一个情绪的起伏。然后接下来呢，其实我就有一点心里面是怎么样呢，借着祷告我心里面是平复了我的怒气，可是我心里面有不安，有疑惑，有恐惧，有觉得这个事情我摆脱不了，以后怎么办。然后这个情绪它其实一直在好像在有一点点燃烧着我，你知道吗？然后就到第二天我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后来反思，我觉得我的情绪已经好像慢慢把这些东西被淹没，所以我没有那个情绪的能力去反应，对我刚才这个事情做一个反应。这个有点像什么比喻呢？就像你比如说你在忙的时候，你小孩过来说，妈妈可不可以给我20块钱，然后你根本没听见，然后事后你小孩说，哎，妈妈你不是要给我20块钱吗？我说哎呀，什么时候给你了，就这种感觉，就是那种反应是滞后的。所以我当时在这个路上继续开我接下来的路程的时候，我就在想原来情绪对一个人的这种损伤可以这么大哈，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可以没有反应。后来我就开到了我的工作的地方，我就开始就是发了一个小帖子给我们小组。其实我没有想做见证，我只是想告诉大家离打卡车远一点。然后我们小组里面，我们马大姐妹就开始说话了，说哎，这个从来不做见证的人，告诉我们一下你的这个神对你说什么了。然后我就发了一个标准答案，我说神说，女儿不要怕，只要信。好，然后我又就是就继续这样，就是这是第二天。然后可是我知道后来才知道说，这个就像神，就像耶稣用地上的泥土开这个盲人的眼睛一样，它是一个过程，刚开始看得模糊一点。因为到第三天的时候呢，马大姐妹又很准时的来跟我发消息说，哎，我想知道你到底神跟你昨天说了什么 然后我说，我就想说，哎，怎么这个事情没完了吗？我本来想给他又发一个标准答案过去的哈。我这个时候就打开语音，我就录了一段我想跟他说的话。然后从这个时候才是真正耶稣开启我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觉得我开始录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变成了那个圣经里面著名的那头驴，你知道吗？就是神在借着我跟他说话，可是没经过我。就我说的话不是我想说的话，不是女儿只要信不要怕。然后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借着我说的是什么呢？神说，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你很经营，你很会，你的努力我也祝福了你。但是呢，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就是要让你看到，你对于这个人或者这个家人，你内心中有很多的恐惧，而他的情况也的确是很糟糕。就像这个卡车一样，你不知道它里面在经历什么，它有一天可能真的是甩出来一个重型大武器给你。我理解你心中的恐惧，这个卡车就是要告诉你，我知道你的恐惧。然后我也回答你这么多年一直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处理这样的棘手的关系的时候，你当如何控制或者是把握你的平衡。那我也告诉你，在新约里面的确是有一些人，我是会说得很清楚，你要保持距离。你做的没错，因为你需要保护你自己，所以你这个15米的距离是对的。但是在祷告的事情上，不管什么样的距离，你都可以为这个人祷告，因为你不知道他在经历什么，他的里面是多么的混乱，他也不希望是这样。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去回想这么多年在与他的过程中间所经历的事情，我是不是一直都在保护你？然后神就把一些细节在我脑子里面放出来。他说，我就像旁边那个车道，我会一直给你预备，那个路是一直都在的，所以你不要怕。所以这次我是真正的领受到他在这件事情上说，女儿不要怕，只要信的真实的含义。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好的回答我女儿的问题哈。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这里还有没信主的或者对神有疑惑的，其实我们不是一个外面的神迹，不是说我今天脱离了这个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就能够证明，是因为我们心里面跟神有一个看不见的那条线，那个风筝在那里，对不对？所以查验我们的肺腑心肠的神，他一直在隐秘处，他成为我们的平安，因为他不但洞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细节那个过程，他甚至通晓我们的情绪，那些说不出来道不出来的内容。所以这样的一位神，我们要不要拥有呢？啊，谢谢，这是我的见证。
感谢孙玲姐妹，真的是非常精彩的见证。她同时也提到这一点，在上行的这个路程中，神是要让我们成长的，生命来成长的。好，那我们来看下面的第四点，就是生命的成长，也是这个上行诗最后的这个三篇啊。那我们那个正好毛瑞弟兄，我最近听到他也是在生命成长，跟这个诗篇我所列出来这些经文真的是非常相似的。那我们一起来读，也请毛瑞弟兄做准备，好吧？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 好像刚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
啊，感谢主。事情是发生在9月2号，我们按摩店呢是晚上9点钟关门。就在9点钟之前呢，心里边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我要来教会敬拜，我要来教会敬拜，我要来教会敬拜。我顺服这个感动，但是我心里边就有一个小小的困惑。晚上9点钟，教会这么大，漆黑一片，有点害怕。真的，心里边是有点害怕的，而且想着我一个人跪在这里边敬拜祷告，我的天哪，我觉得没有办法100%专心。所以说我自己有一个敬拜的群呢，我在群里边发信息，我说谁可以来陪我，海英就举手，他说我可以来，但是你是弟兄，我是姐妹，两个人在教会大晚上的不方便。他说可不可以再找一个弟兄比较好，然后我就说谁还可以来，这一刻马上举手，我可以来，兄弟我陪你。哎呀，你知道吗，当我看到这一刻给我回信息的时候，心里边其实是五味杂陈的，就是我对他有我自己心里边的看法，但是尴尬就尴尬在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出来帮助我的那个人就是我对他有想法的那个人。后来海英那个因为一些事情他没办法来，然后这个就来了，我们两个就在这里边准备开始敬拜。敬拜之前呢，他又给我提要求，他说毛瑞啊，你带敬拜的诗歌可不可以不要那种咚咚咚咚咚的那种，要那种温柔的，温柔的，不要太吵的。你知道吗，我心里在想，你确定听完之后不会困吗？然后我就在想，你说我带敬拜，咱能不能学习一下顺服权柄，不要老给我提要求，你就大家就一起做就好了。但是我心里边还是明白一个道理的，就是我们要敬拜神，大家是要同心的，对不对？他要一条心，我要一条心的话，就没有办法敬拜。我说好吧兄弟，按照你的意思来，就找一些柔和的音乐。我们敬拜了差不多3-4分钟的时候，我们是在那个位置敬拜，然后我就看外边的玻璃外边的世界，全部都是黑色，一片一片的，就感觉到越是到晚上，越是仇敌嚣张的时候，因为在夜里嘛，没有光。而且看外边的时候，以下是我自己的感动啊，我不确定是100%是正确的，我心里边就有一个想法出来，就在今天晚上，有人会将自己的性命交给魔鬼，也就是意味着说他要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我心里边就一直为这件事情祷告祷告祷祷告，也跟这一刻一起祷告，一直祷告到心里边开始有平安了，觉得这件事情已经祷告得通了，才真的释放。然后最后敬拜和祷告结束了之后，这一刻也跟我聊了一些关于敬拜当中他的一些困惑和问题，那我们两个就在一起分享。后来离开教会的时候已经是10:30到11点钟的样子，我们就各回各家了。当年耶稣带了很多门徒，耶稣更愿意看到的就是门徒之间彼此相爱，和睦同居，同心的做一些事情。如果他的门徒之间有一些争的东西的话，其实作为老师，其实心里是蛮不舒服的。我很感谢主， 就是在不断的敬拜，不断的敬拜，不断的敬拜的过程当中，心思意念是一直被洁净的。我在教会可以看到很多我觉得对和错的事情，以前心里边会有一些判断，有一些论断，有一些东西会出来干扰我的情绪，就是你们可以听我说话的口气和包括我说话的态度和姿势，就会分辨出来这个不太像一个基督徒该有的一个样式。但是在不断不断的敬拜当中，我就发现神一直在洁净我这样的东西，一直在洁净，一直在洁净。就是现在看到即使觉得错的事情的时候，不会心里边的情绪不会被搅动，只是觉得这件事不好，那就祷告交托想办法处理就好了，不再有论断，不再有埋怨的东西出来。所以说我很感谢主，就是借着敬拜不断的洁净，开始越来越多的去经历什么叫做与神同行，这种生活很自由，很开心，真的是很美好，没有忧虑，非常非常自由。然后这就是我的见证，感谢主。
谢谢谢谢谢谢毛瑞弟兄的见证，真的是看到上行之处，对不对？这个高度。那当我们其实我还要提一下，就是上行的终点，就是很快，就是你知道这个是要去朝圣的，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在摩利亚山上。那摩利亚山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时间缘故，我们就来先读这几节经文，先来读这个历代志下三章一节，预备起。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兰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是所罗门建的第一圣殿，就在摩利亚山上。那摩利亚山他讲了，这是大卫所选择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卫他的那个，我们读这两节好不好？大卫对阿尔兰说，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足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所以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卫数点百姓得罪了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这个在这个阿尔兰的禾场上，他用足价买了，他愿意付上代价。那在摩利亚山上还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很快的过去，就是说是亚伯拉罕献以撒，正像今天所唱的，真的是当我们来跟神的心意来相连的时候，他要来让我们献上最爱的，献上最爱的给他，在祭坛前不带走的，这就是神来让我们来提升的境界，这是真的是我觉得是终点。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字有点小，我不知道大家看得见看不见。那或者我来读一下，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再讲一下，就是说像亚伯拉罕一样，基督徒在走这条上行之路的时候，真的是会遇到信心的挑战和试炼的。 那神试验我们的目的呢和心意，在这个雅各书里面讲了非常的清楚。那我知道我们教会真的是有不少弟兄姐妹在今年正经历着这又大又难的考试。那印青弟兄前一段就是在引用雅各书，是不是讲了一篇很深刻的如何在试炼中得胜的信心？那我真的建议啊，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真的是再去听。我也期待着听到他们真的是将来来靠着主来战胜试炼，生命来被洁净跟纯全。那好，就是像去我们先来就是刚才我让大家就是来回想今年教会的教导，是不是从天国八福到耶稣的比喻，再到雅各书以及现在的诗篇，加上刚才弟兄姐妹的见证，你是不是体会到我们的神带领我们走了一次上行之旅呢？那就像以色列人在三大节期都要上那个圣殿朝圣一样，基督徒的上行之路也是不断的循环上升的。每个人现在所处的阶段是不相同的，那所以呢，我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现在花一点时间，可以求圣灵光照，在哪些地方你是需要突破上行的。那今天呢是十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是领圣餐的日子。那刚才就是提到亚伯拉罕，他是真的是神预备的那个公羊，就预表着耶稣基督。我只是想来待会儿把时间交给运清弟兄带我们来做这个这个是总结，我想现在就不用了。好，那我只是想来说，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个耶稣基督的血这一段希伯来书，真的是很触动我。我觉得真的靠着耶稣神羔羊的宝血可以来洗净我里面所有的污秽。我相信弟兄姐妹也会来经历，在上行过程中神会来显明我们里面的污秽，但是真的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羔羊的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好，现在把时间交给运清弟兄。
谢谢国静姐妹给我们真的分享了很棒的一篇道。对啊，就是基督徒其实是非常喜乐的，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圣经中说是又长进又喜乐，而且在这天路当中好像神常常给我们很多的惊喜，虽然会有风风雨雨的时候，但是神的恩典一直都是够我们用的。听到三位弟兄姐妹的见证，就是说神的恩典是很具体的，它不是抽象的，它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都可以让我们经历得到。刚才国清姐妹也提到了，最后基督徒的善行最终是到圣殿朝见神。其实大家记不记得，当善行的开始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当他发觉到他自己站错了地方，他住在米色，住在基达，他本来是应该在哪里？神的子民，应该本来是住在神的家里，但是呢，他跑到外面去了，以至于怎么样？让他的生命就经历了很多的破碎。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讲的浪子的比喻，那里面那个浪子到了很远的远方，自己想寻找自己的梦想，但结果怎么样？碰了一鼻子的灰，甚至于连猪吃的东西都没有。他突然意识到一点，原来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的故宫， 而且我的父亲是一位慈爱的父，那么多的父，那么多的人都可以供应他们，更何况我是他的儿子呢？所以他里面顿悟过来说，我要开始回家，我要开始回家。你真的看见烂子已经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他现在要回来怎么样？路是要一步一步一步走的。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他原来以为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父肯定会非常严厉的对他，肯定会责备他，说不定还会把他赶出去。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当父亲每一天就站在那个路口，盼望着这个烂子的回来，当他看到这个烂子衣衫褴褛回来的时候，父亲就跌跌撞撞的一直跑过去拥抱他，跟他亲吻。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神。为什么在人看来，烂子好像是走了一条很艰难的回归的路，但是在神里面，神他自己从天上的宝座走下来，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自己一直一直一直的降卑，降卑在马槽里面，成为世人，不只是一般的世人，而是像奴仆一样，而且不只是在一般的，而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像罪犯一样。他就一步一步的往下，使得我们怎么样，这一些卑微的人可以一步一步的往上走。这就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显明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今天真的是来享受到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又真又活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记得有一位为我们所付上代价的那一位，其实他没有离开你，没有离开我。我们都以为很多的时候是我一个人独自在条这条人生的路，但是纪念耶稣的话，我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不要担心，因为你们连头上的头发我都数过，你们未度过的年岁都记载在我的生命成桌前。来到他的圣餐桌前，在格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提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审查，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 圣餐就放在前面，等会儿弟兄姐妹们先预备好自己的心，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被主的宝血所买赎的一群。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里，我们就是为了要召见我们的主。神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他是教会的头，他今天邀请那一些凡相信耶稣基督为主的，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都一同可以来领受主的饼跟主的杯，就像耶稣他自己所吩咐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当弟兄姐妹们开始真的是存着感恩的心省察自己，看看在我过去的这一个礼拜有什么得罪主的事情，可以在神面前可以认罪。我们的神是非常有怜悯的神，纪念那个浪子，他虽然浪费了父亲的资产，虽然也做了很多的错事情，但是当他愿意认罪回到父的面前的时候，父都能够洁净，父都能够接纳。当我们首先反省我们自己，然后存着感恩的心到前面来拿这个饼拿这个杯，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等一下跟大家一起拿到之后，我们再一起来饮用。好，我们来一起唱这首歌。在这当中，弟兄姐妹，当你预备好了就可以上来拿这个饼跟杯。
祝你的身体为我舍，你的宝血为我流出，承担的
家都有拿到了，拿到了我们就一起来饮用。主的身体为我们所擘开的身体，我们在这里为的是纪念主。我们一起来饮用这个杯，纪念主的血为我们所流出，我的罪现在已经得到完全的赦免跟洁净。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这个永远的约，不会因为我们个人的软弱而败坏你的约。圣经所说，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主耶稣，你用你自己的宝血一次的献上，就成了我们永远的赎罪祭，这宝血永远有功效。我们这一群都是蒙你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主，我们今天可以得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丰盛。主耶稣，也让我们也能够纪念你，纪念你。主，我们谢谢你今天这么真实的来在我们当中。主，这就是我们想要来到教会敬拜你的目的，就是要在这里来遇见你。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身体为我们擘开，你的血为我们流，你告诉我们你何等的爱我们。既然你不爱惜自己，把自己的身体舍了，还有什么会留下不给那一些你所爱的人呢？主，我们在这里也再次谢谢你的恩典，也奉你的名为我的弟兄姐妹祷告，愿你的恩惠跟怜悯跟慈爱一直伴随着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让我们多多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慈爱，也让我们学习能够做你所喜悦的事情，每一天与你同行。主耶稣，我们在这里也再次纪念牧师，因你受的鞭伤使他可以得到医治。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弟兄姐妹欢迎，可以一起用餐。如果你还有需要的，在这里也请你，真的是我们也很欢迎你到前面，我们可以有些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为你祷告，我们一起来经历神。